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本来这个礼拜我们这个发了通知，我们说如果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能够在家里崇拜就尽量在家里崇拜。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洛杉矶我们300-400人的教会，孩子这来了3个，我们有80多个孩子这来了3个，那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来了50-60人。这个礼拜我们改为网络的崇拜。牧师在上面讲到敬拜赞美也在这里，那这个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参加网络的崇拜。我今天来到我们维吉亚的母堂，我发现母堂的弟兄姊妹信心很大啊，戴口罩的只有我们3个人啊。那我戴口罩是因为我有流感，不是武汉流感，是洛杉矶流感。那这个所以我怕传染给弟兄姊妹，我会打喷嚏，所以我就戴个口罩。所以这个你们跟我也不用握手了啊，就撞一撞胳膊就 OK 了啊，就很好。那我们看到说这几天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所有华人的话题都是关于武汉的冠状肺炎的流行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不仅影响整个的中国，我相信也是影响了世界。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来如何看这个瘟疫，我们在瘟疫中我们如何去行啊？所以每当瘟疫到来的时候啊，也是人们要谦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科技在发展，到了21世纪啊，这个科技发展到如此的之快，可是我们对这个瘟疫的病毒却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看到在瘟疫中上帝给我们平安啊，上帝的平安在哪里呢？上帝平安在他的救恩里边，在他的爱里边。我们刚才唱了诗歌说神是爱啊，神是爱。现在我觉得武汉的人最需要爱，对不对？我们看到武汉的人现在好像被中国人弃绝啊，很多的城市很多的省份把路都给堵死了，就为了防武汉人。武汉人到了中国的各地的旅馆不收啊，不让他们住旅馆，那亲戚朋友也不让他们住。有一个武汉人如果进到朋友家里边或者亲戚家里边，他们的门要被封住。我看到是一个罪恶的民族，我看到在苦难中没有帮助人的民族。当人啊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发现人的心里边那个瘟疫更为严重。可以看到一个罪恶的民族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历代志下第7章，神说，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上帝的儿女的我们在这时候特别的为我们的民族代求当然我们要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罪，指出民族罪不是不爱他们，像一个医生说你病了不是不爱你，如果一个病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病，他就会得到医治，如果一个罪人愿意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他就能得到拯救。所以今天我们为武汉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爱是胜过世人的爱的基督徒的爱是胜过世人的爱，基督的爱是真的通过这个苦难，通过这个瘟疫，让人们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赦免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中有2段的经文弟兄姊妹要注意这2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一个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这2段经文是我在30年前就能够背下来的经文。那是我失去了平安我开始逃亡到苏联，在一个农民的家里边，农民给了我一卷书叫约翰福音，我在读约翰福音的就这2段经文给我极大的安慰，使我在苦难中有了平安。这2段经文第1段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上帝说他将平安留给我们，耶稣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世界有平安吗？ 我们在美国有医疗保险，我们觉得我们就平安了。 No。 我们在美国有收入，有工资，有房子，我们就平安了。 No。 这些平安都会有一天离开我们。请问你有医疗保险就能够医治你的癌症吗？它只能够替你付钱而已。在中国还没有医疗保险，一场病几乎就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所以我们刚才说，神说他有平安，他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他说他要告诉我们，做上帝儿女，我们要记住，我们有平安在我们心里边，我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就可以面对世界很多的患难。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 Amen。 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们有一位主，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对不对？小的时候我有了问题，我有爹我就不怕。我非常能够体会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的无助。但是我们家跟前有一个孤儿院，离我们很近，那我们都不敢去那跟前碰他们。那些孩子打人往死打的，他没爹没妈管教他们，他们活着是没有盼望的，我们都离他们远一点的啊。当然我有几个朋友在里边，后来发现他们心里那种苦毒，没有父母的人啊，他们就是孤儿，没有上帝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在天上就是孤儿。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神爱我们，他做我们的主，他将真的平安赐给我们。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这段经文很重要。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些苦难有的是我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我们罪的发动自找的。那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平安。我们今天看到武汉的冠状肺炎病毒的这个发生，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如果你思考这个问题，你发现是人祸，是人祸，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件发生呢？为什么人犯罪上帝不去拦阻呢？这就是人的骄傲啊。上帝有时候会通过人，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罪行，让我们回转他。就像一个父母告诉孩子，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孩子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但是他们这样了那样了，他们就付代价，他们慢慢觉得父母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武汉冠状肺炎病毒两个发源地，从网上来看，第一个华南海鲜市场，这是一个来源，对吧？说人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看到微信上那个图片，一个美女在那吃那个蝙蝠啊，这个不知道什么味道，我们是不敢试的啊。然后吃的好像津津有味，我觉得是为了博点击率啊，其实他吃完就是会吐，到厕所吐去，我估计啊，很可怕的啊。但是也有人说武汉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P4 实验室，是人们在试验这个病毒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啊，泄露了。如果这两点不管哪一点，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我们知道这两点都是人的作为，都是人祸，都是人祸。上帝允许这事情发生，然后当有八个医生说出这个病毒的时候，他们立刻被抓起被逮捕。中央电视台 CCTV 竟然说这人是造谣的，到今天还没有释放，他们应该是民族英雄，还没有释放。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世界中，我们的政府在说谎，我们的媒体在说谎。所以你看到，我记得索尔仁尼琴啊，苏联的大作家，他讲了一段话，讲得特别的风趣和实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说谎。你要记住，政府说谎会付出人民生命代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不管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都在说谎。那说谎最多的当然是专制政府，因为你说你说谎他就把你抓起来，民主政府起码你说你说谎了他不敢抓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首先我们看到圣经怎么看瘟疫啊，圣经怎么看？如果谈到瘟疫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啊，出埃及记的第九章。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神拣选摩西告诉埃及的法老要释放以色列民，因为神呼召了摩西，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让他做一件事情，就到法老的面前告诉法老，你要让我的民离开埃及来自由的敬拜上帝。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要求，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埃及呀、啊，埃及现在在圣经中，当谈到埃及我们一般是指世界，预表世界，所以让神的儿女离开世界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上帝的儿女应有的权利，那也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期待。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埃及人奴役到什么程度呢？啊，让他们做苦工，几百万人做苦工，男孩生下来要杀掉，啊，有点像中国的计划生育，啊，计划生育更狠，不管男女全杀掉，啊，要把他们杀掉，女孩留着给埃及人做奴隶。所以以色列的哀声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神就拣选了摩西，告诉他你要去，在法老的面前告诉他们，让我的民离开埃及来敬拜我。所以当这个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法老是不同意的，对不对？上帝就降了十灾，所以出埃及记除了十诫还有十灾。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十灾的时候，每一灾都触目惊心，但是没有一灾说是瘟疫的，只有第五灾说是瘟疫。第五灾什么灾呢？是杀了埃及地所有的牲畜。在第九章一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记得摩西怎么说的，我是谁呀、我竟敢见法老，我就逃一个逃犯，对不对？摩西是逃犯呢、跟我一样啊，逃犯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逃到了旷野啊，然后做了叶特罗的女婿，就给叶特罗放了四十年的羊。从一个埃及的这个皇宫长大的王子，逃到了旷野放四十年的羊，到八十岁的时候，人还有什么志气？你告诉我，你今天我六十岁了，我都觉得我有点老，八十岁是不是感觉更老？对不对？那我做牧师啊，我还觉得每一次我还能够服侍主，那摩西放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摩西说，我是谁呀？我一个放羊的老头，我去见法老，我说什么呢？谁让我打发我来的呢？神说，你就告诉他是我打发你去的，自有永有的神打发你去的。所以摩西就去了，就放胆就对法老讲话，提出要求。我们能看到这个神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侍奉英文叫 worship 啊， worship 敬拜我，其实就是敬拜，给人敬拜的自由。今天中国大陆不给基督徒敬拜的自由，大大的得罪了神。昨天我看了唐宗荣牧师，你们看了没有？谁看了举手。唐宗荣牧师有一个讲道，就在 那在雅加达吧，是吧？最近有一个大型的，好像是一个大型的会议，关于福音和文化的。汤姆士不仅如此，也接见了好像西方的去一个基督教的代表团。汤姆士讲得非常的清楚。汤姆说，王怡牧师被判9年，这可能就是瘟疫的起头。那当然我们不一定赞同他的话，但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他说如果中国政府释放王怡，瘟疫就会止住啊，那我们请他们试一试好不好？可以试一试嘛，先放了再说，要我这是国家领导人赶紧放了试一试嘛，对不对？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嘛，试一试总是好的，各招都要用嘛，对不对？他说王怡是现在最伟大的圣徒之一，是这么说的吧？哇，他们是给那么高的荣誉啊，他很少表扬别人的，他一般都表扬自己不表扬别人的，你知道吗？啊，竟然说最伟大的圣徒，我都没敢这样说，我只是说他我最好的弟兄啊，我没敢说他是伟大的圣徒，但他说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不允许神儿女敬拜上帝其实是得罪神，得罪神，而且是大大得罪了神。所以呢，这个神对摩西说，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 worship 我，敬拜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法老你若不让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是第一次出现瘟疫这个词，这个瘟疫。那么上帝在惩罚埃及的时候没有惩罚人，他只惩罚了这些牲畜。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啊，一个施慈爱的神。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法老还是不同意的了，最后第十灾是杀长子，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啊都死了，包括法老的长子也死了，所以那个时候法老才放了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第一次的瘟疫。第二次瘟疫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16章啊，瘟疫的起因是因为可拉党的叛变和百姓向摩西抱怨他们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哎，说我们还不如留在为奴之地，起码我们啊不用在旷野流浪，我们在这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那里边还有大蒜有大葱啊，还有什么这个好吃的，当然没有冰激凌了啊，反正都是好吃的。怀念埃及的日子，神就大大的发怒，神把他们带出来了，他们就怀念旧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发出了瘟疫啊。但是亚伦及时的在香炉里加香，为百姓赎罪，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静止了。你看到这个亚伦是什么人啊？亚伦是祭司，所以这个时候牧师非常重要，牧师要站在神和罪人的中间，为罪人代求，认罪悔改，为罪人认罪。你说他不知道罪，但你知道你可以代他认罪，当然首先认自己的罪啊，我们做传道人要认自己的罪。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25章，由于百姓在石亭与摩亚女子行了淫乱，拜了摩亚的假神，所以呢瘟疫来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腓尼哈把那个犯罪的人和一个米甸的女子用枪刺死了，瘟疫就止住了啊。第四次旧约记载瘟疫是撒母耳记下24章，大卫王数点百姓，数点人数得罪了上帝。那得罪上帝的时候，大卫在数点的时候呢，当然不是他的本意，是魔鬼在里边激动他，所以大卫骄傲，上帝开始要惩罚的。上帝当时惩罚的给他选择的，上帝给了他仨选择，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是瘟疫横行，第二个是你被追杀3个月，你看 要我就选择被追杀三个月，因为瘟疫横行死很多人嘛，你追杀了就死，你还不见得杀得死，上帝与你同在，你就受三个月的苦。大卫就怕追杀，你知道逃亡最难受，这我能体会，所以他就说那瘟疫吧。结果你知道死了七万人，死了七万人。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论到末世征兆的时候，圣经也提到了关于瘟疫，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啊。那么这些瘟疫来了怎么样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说，我又观看见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生命要离开。我们这次武汉的这个瘟疫若不控制得好啊，不控制得好，不仅在中国，现在中国已经除了西藏啊，西藏也有了啊，西藏也有了，很快传到海外。如果控制不好，美国的科学家就说6500人要死亡。6500万什么概念呢？6500万在当时的非洲14世纪那个黑死病死了多少人呢？就死了6000多万人，当时是欧洲的人数的40%，超过了1/3啊。这个黑死病整个影响整个欧洲，整个影响欧洲。我们到欧洲各个城市，我不知道你们去欧洲去的多不多，我经常宣教去欧洲，哇，去了好多的地方，都看到一个黑死病的纪念碑，看到没有？那些纪念碑全是用人雕塑，底下那一层是痛苦的，越往下越痛苦，上面的是荣耀的，就是有些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在死的时候就区别开来了。看到那个瘟疫的纪念碑，想到欧洲的苦难啊，想到欧洲的苦难。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观点看到，瘟疫是神为刑罚罪人的罪恶发出的。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啊，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追讨的3到4代，一个人犯罪得罪上帝要被追讨的。即使做基督徒的犯了罪，我们认罪悔改了，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说的对不对？那个火里经过什么意思啊？身体要付出代价，身体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来求告上帝，我们需要来了解上帝在瘟疫中让我们能够知道哪些真理。我觉得首先呢，是对人类的一个警告，是警告，瘟疫是个讯号，是个警告，末日的时候就像瘟疫，就像瘟疫。在出埃及记第9章，神通过摩西去警告法老，容许他的百姓去侍奉他，否则这个瘟疫会加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啊。那么神告诉了法老，但是神那个时候没有击杀人，这个警告。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所以圣经用了一句形容词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啊！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对吧？所以我们这位神是怜悯的神，一直到法老刚硬，心地刚硬。哎呀，我在今年新年的寄语中，我写了今天的地上的法老心地刚硬，抵挡神，抵挡神的儿女，他们不敬畏神。古代的封建的君王，你看到他们有的是也非常的坏， 可是他们有一点，他们很敬畏天，对不对？你看咱们北京有天坛呐、啊，那个时候的君王每一年都带着文武百官来到天坛来献祭，然后他们认罪，他们认罪，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子民来认罪。今天的君王不为自己认罪，却专认别人的罪。可是圣经说我们得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第二点，我觉得神借着瘟疫呼吁神的子民要悔改。我们做今天做上帝的儿女的，我们在瘟疫的面前，我们会常常说一些的高言大志的话，可是我们有没有体会苦难中的人？我这天看到那些无助的人，我就一直流泪。哎呀，我看到那有一个女孩子在医院里边说，你们救救我，救救我啊！那个她还发了几个视频，就因为她发视频，她的家人又被公安给警告啊。我看到一个路边倒下的人，过往了多少救护车都没人去拉他，没人去看他。我看到一个人啊，带着妻子，他们从湖北到了这个是哪儿？安徽、贵州，就在一个桥上，进不了湖北，也进不了贵州，因为太太是贵州人，他是武汉人，所以他回武汉可以，他的太太不能进去。他太太回贵州可以，他不能够进贵州，他只能回武汉。所以两个人带着孩子开着车就在桥上停着，两边的警察封锁他们，他们去哪里呢？这个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国家吗？所以我看到大量的援助的物资进不了武汉，到了红十字会的手都被红十字会无耻的给卖掉，给拦截。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很多人发国难财，所以看到真的是人需要悔改，人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圣经怎么说？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便是自欺。在这看到罪人需要上帝啊来管教他们。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当然赦免他，但是不免，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的列祖所跟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路，所以我要管教他们。神也通过管教鞭打来收纳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的，我们也需要在这时候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为这个民族代求。当民族代求的时候，首先我们也认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人在上帝的人在瘟疫的面前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渺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异象来临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渺小啊！人定胜天，人连一个小细菌都胜不了，怎么能胜天呢？人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承认我们需要神啊，这个我们的人类就有了希望。所以我查了一下资料，我看到这个瘟疫啊，也不是只有中国有，历史上很多次。我们知道最大的一次就是黑死病啊 ，Black Death， 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在十四世纪的40年代开始发生的。那个时候，全世界死了大约7500万人呢、哦。你是全世界那时候有多少人呢？才十几亿人口啊。死了7000多万，而且这7000多万大多数集中在欧洲。欧洲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文化最发展的国家，对不对？最文明的地方。这可是这个瘟疫在欧洲啊，然后呢， 后来就开始流行，1629年很长时间没有停，到1631年有意大利的瘟疫，1665年到1666年有伦敦大瘟疫，伦敦人死了1/2，你知道吗？很可怕的，有很多基督徒也死了，死了1/2，然后呢，有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还有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所以马赛大瘟疫非常的严重，人们也称它为西班牙这个病毒。所以到1918年，西班牙病毒又次的爆发，这次被称为 NH1N1， 有点像 SARS 是吧？ H1N1 SARS 当时就是称 H1N1 这个病毒，这个传染病全世界有5亿人被感染，5000万到1亿人死亡。当时世界只有17亿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瘟疫。那我们看到，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该怎么去面对呢？我最近看到这个脸书上，武汉的牧师黄磊牧师在那里发了一个短讲，号召全世界的基督徒为武汉祷告。他也表示他不离开武汉，他要跟苦难人在一起，与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哭。黄磊来过我们教会是我们的朋友，他叫上下堂教会，大家知道这个教会啊，是个武汉比较大的家庭教会，他们早就不允许聚会了但是这个牧师一直坚持留在疫区。我们一看到武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把积累的口罩拿出来，到街道上去给那些人发口罩发口罩。我就觉得我们有更多的口罩应该进入到武汉去帮助那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在这时候该如何来面对呢？我想首先第一点，我们应该认我们的罪，我们爱我们的同胞不够我们对神的信靠不够，我们常常的以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事物。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也不敢坚持下去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四散了，有的人甚至不敢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在政府机关就不能工作了，在大学就不能够教书了，你在公司里就不能够工作了，你的孩子就不能上最好的学校，甚至不能考最好的大学。基督徒在中国现在就像当年的埃及一样，把以色列人定为另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所以教会在这时候要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的后边的后果是如何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信心。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当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在心里边寻找正面的意义。作为基督徒，首先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不惧怕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像彼得后书在3:10-13，彼得讲一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的来，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呢？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不仅不惧怕逼迫，我们也不惧怕瘟疫。在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挺身而出，与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哭所以当基督徒 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激励我们一段经文，这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保罗在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真的是如此啊。我觉得小敏有首歌写的，神的儿女在中国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的奔跑，满山的奔跑，这个像旧约就是那样子的。你知道那些逼迫神儿女的，他们把基督徒用绵羊的皮和山羊的皮缝上。你大概不了解这个意义。那个羊皮是刚扒下来的羊皮，当给你缝上的时候，太阳一晒，羊皮就开始收紧，最后就把人活活的勒死，他们痛的就在山上跑。那是被逼迫的人当时的景象啊，当时的景象。但是呢，他们有喜乐。圣经怎么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将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一切的事上，因为我深信，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个信心要赐给中国的基督徒。那在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最近看一篇文章，讲到马丁路德在1527年夏天，当温州发生瘟疫的时候，马丁路德所在的维滕堡遭受了黑死病的侵袭，很多的朋友离去，甚至有的死在他的怀中。那在这时候，路德写信给改教家约翰海斯，回答他关于基督徒面对瘟疫的问题路德是这样说的。路德说，瘟疫是上帝试炼我们信心和爱心的工具。那在瘟疫的面前，基督徒该如何表现呢？我们前几天我们教会发了个通知我们讲了几点。有人说好，有人说信心不够我们洛杉矶，我们大概这个礼拜，我很感谢主，我们母堂今天来这么多人我没想到，我今天以为就三四十人就 OK 了，我发现更多而且我发现还都没戴口罩这个就我们几个戴口罩，是因为我是有点感冒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可能这个礼拜母堂，我一会儿结束会看他们来多少人我们洛杉矶分堂，我们上个礼拜80多孩子就来三个，因为洛杉矶也是重灾区，中国来的移民或者客人旅游的第一站都是洛杉矶或者纽约。那么华盛顿还好，感谢主，我们有直飞的飞机好很多，而且洛杉矶也很警惕有点太警惕了。前几天从武汉接回来的美国的那些外交官本来是在旧金山入境，结果旧金山人民反对，华人反对结果这些外交官没办法，回自己的祖国都回不来，就转到我们洛杉矶昂特尔机场、安大略机场，离我们教会10分钟降落，我们教会人心惶惶，吓得200多人平均比例是2.几的感染率，这是真的从日本的、从美国的撤侨都是2.几的比例。我们很多人华人去市政府抗议，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也有人去，我觉得不应该。我如果是外交官，我都后悔死了，给你们签证，你们来到美国现在不让我回去，下次不给你们签证，我告诉你们，你知道吧移民我就刁难你们，这些中国人太自私了。后来感谢主，一个空军基地接受了他们降落，他们做的本来就是货机， 没有客机运到吧，因为去拉的都是货，满满的救灾的物品卸到中国再把人接回来。你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多了不起啊，你还天天骂人美帝国主义啊，然后你还要移民在这里，然后人家国家人外交官回来你还不让，那你谁呀、啊、你啊，这太自私了。师母发了个短信，我一看，哇，这个机场离我们家20分钟，那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就在机场里边被隔离，我们不用怕吗？我们也相信美国的医疗技术的，现在还没有那么大。武汉的问题是大量的病人同时间出现，根本就没有药物，根本就没有准备，所以武汉的疫情严重。如果这个在美国得这病，不用怕的，跟感冒一样啊，住几天医院就出来了，所以不要怕啊，不要怕，不要反应过度啊，照样爱他们。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死的人就在他怀里死的，那马丁路德也没有被传染的，当然他孩子被传染了，他的孩子死了，可能跟这有关系。马丁路德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所有的有病的人到他家，黑死病啊，开玩笑，嗯，这才是上帝的儿女啊，这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不用怕嘛。你看，我们从这里面有很多的学习。首先，马丁路德陈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基督徒绝对不可以逃离瘟疫，应该知难而上，进入疫区救人帮助人；另外一种认为基督徒可以合理的逃避瘟疫，像今天我们也具备这两种观点啊。所以教会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尽量又合乎圣经又合乎实际情况，我们要保持信心，同时也了解我们要避免瘟疫啊，感染上我们。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马丁路德怎么做？他赞赏了前者的坚定和勇敢，但是他以教牧的口吻赞成了后边的观点，这就是合乎中道，这就比较平衡。他说不认每个基督徒都有很强的信心，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软弱，那在必要的时候，在不伤害邻舍的情况下，基督徒必须懂得躲避危险。我这次在教牧的通知中，我也告诉大家，你来到教会聚会啊，我们不停止聚会，如果教会瘟疫横行了，那我们牧师照样的讲到每个礼拜天，那我们就请这个录像的弟兄来，离得这么远，我们离他20-30米啊，他也传不到他，对不对？然后我们做好防御的能力，但牧师讲到要把口罩摘下来了啊，我们这个在下边可以戴，然后我们就通过网络传播给全世界，让那些不能够来教会的，包括中国大陆的，他们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在网上敬拜神，明白？这很重要。另外弟兄姊妹，最近也牧师和同工们小组长都不要去关怀探访了，用电话来关怀，多打电话，多兼顾，多了解，多了解他们的需要，每一天都打电话，最少给10个人，给我们小组问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有没有中国来的客人呢、啊、武汉来了啊，为你们祷告，不是说来了一个报案啊，要为他们祷告，多一点的祷告啊，多一点的关怀，我相信如果这样下去，当瘟疫过后，教会会爆炸性的增长，明白？我们不仅要关怀我们自己怎么也关怀那些慕道的朋友，问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真有需要，我们真要帮忙。他们得了病了，在家里，在比方刚从国内回来，不管得不得病，14天的叫什么隔离？那这隔离他怎么买菜呀？我们就可以把菜买了，送到他们家门口一放。短信告诉他说菜放到门口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口罩送去，放在他门口，说口罩放在你门口了。你想他们会感觉到一种爱和关怀。如果咱们教会有弟兄姊妹从国内来的，在家里，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同工小组长啊，我们的长日同工应该去看他们，不是见面就把东西放了，别进去聊起没完的，又拥抱又亲吻的，那可不行，我告诉你，那问题大了，这个还是要小心的，对不对？要掌握界限，同时表达爱心。所以你看路德在这里说啊，对于激进的人，路德对他们有些谴责。路德说，面对死亡的回避是上帝赐给人的天然本性，这种本性不是罪。有的人 逃了或者怎么，千万不要责备他，这个不是罪，这是应该的啊，不能说哎，你们有特别，你比如就说王怡牧师吧，王怡牧师可以留在中国，他来谴责执政掌权者对教会的逼迫，那不是所有的牧师都会这么做的，也不是上帝留所有的牧师都在中国这样说的，对不对？在海外的牧师只有我敢给王怡祷告，为他说讲道说，你还能找到哪个牧师来说王怡的事情啊？还有个洪宇建牧师，也就我们俩了，挺孤独的，说实话，每次说的时候都需要圣灵给我极大的勇气，不是怕执政掌权者，是怕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可是必然有这样做呀，对不对？王牧师说，我求人得人，我渴慕为上帝殉道，他有这种信心，他才敢讲那样的话。可是有一个牧师就说，给他一颗子弹，这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吗？我看着那天我都为中国的教会流泪，给他一颗子弹，你就是犹大，与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王怡是我们的弟兄，神所拣选的，在这患难的时候有信心指责执政者的神的仆人和先知，你给他一颗子弹，我不知道这人将来能不能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口下留德还是很重要的，心存善意，心存爱心啊，在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落井下石，尤其中国现在武汉遇到苦难的时候，中国人更不应该落井下石。我看到他们的道路被封闭啊，他们就像二类公民，低端人口，武汉人现在在中国眼中跟瘟疫同等。那如果临到你上海呢？如果临到北京呢？当年 SARS 在北京的时候，全中国人爱北京，来帮助北京啊，为北京祷告。那今天北京上海不应该为武汉祷告吗？所以当武汉来人到你的家，你应该打开家门啊，当然你跟他要保持一个安全的措施，要需要有的。所以路德两边都责备啊，路德认为牧师、政府官员和医生不应该离开疫区，他说牧师就是为那些苦难的人带他们去寻找属灵的安慰和服侍，牧师要为那些得病的人和临死的人祷告发圣餐，政府的官员要留下来维持秩序，医生要留下来在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一定要救他们，救不了要帮助他们完成他们死过的尊严，人走了是需要有尊严的。爱邻舍如爱自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叮嘱，他认为这是律法的总纲。我们知道实际上路德把自己的家开放了啊，当时他的太太叫凯撒琳，还是怀孕的，怀孕的期间他开放自己的家啊。有些人惧怕不肯帮助其他的人，路德引用了诗篇41篇，提醒他们要信靠上帝的应许，关怀穷乏人的是有福的，在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救他，耶和华要保护他，使他生存，他在地上要称为有福的。求你不要离开，不要照着他敌人的心愿把他交给他们，在他患病在床，耶和华必扶持他，在病榻中使他恢复健康。路德也喜欢用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和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一个城市着火了，有的人非但不救火，还火上添柴烧油， 口里说，如果上帝愿意，他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浇灭着火，降下雨浇灭着火，这试探神啊，这是不对的。面对这些疯狂的激进人士，路德强调，真正敬畏上帝的信心是祈求上帝怜悯保护，然后去吃药，然后去净化空气，然后不要鲁莽地闯到人群中，给其他人造成更多的危险啊。所以我们从十六世纪看到今天的武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首先我们自己有平安，你们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基督徒有平安。我昨天啊，我从黄磊牧师那个讲话中，那个短信中啊，短视频中，我看到他没有撤离，而且他原来就是医生，他开始组织教会，教会已经被拆散了，教会已经不可以聚会了，但他把人组织起来，在这时候在这个城市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啊，坚守在疫区。他想都没有想逃跑，他也没有让我们说赶紧给我们寄口罩啊，都没有，也没有说赶紧给我们钱来帮助我们，都没有。是我说的，我们要对武汉教会有更多的祷告帮助，甚至物资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有几点我们需要了解。第一个，在这时候我们需要同心，不要互相指责，软弱的不要指责刚强的，说哎呀你老去聚会，你把疾病传染到家里怎么办？刚强的不要责备软弱的，说你怎么不去聚会啊？你的信心不够，上帝说不可以停止聚会，我觉得都不要。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做该有的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上礼拜说孩子不要来教会了，在这时候小孩子啊，在家里边啊，我觉得这个加州很多的这个尤其我们小小孩子，这是感冒的季节，不管是武汉的这个病毒还是美国的病毒都在流行啊，小孩子尽量不要来教会了。所以我们的儿童施工暂时停下来啊，我们的教会为了保护他们，身体软弱的有疾病的人和老人也尽量不要再来教会了，就在家里参加崇拜读经祷告，然后上网来看我们主日的信息啊，来如果可能，那我们如果他们一个月都不能来，那我们可能圣餐会带到他们家里去，来给他们带圣餐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教会可以采取措施来帮助他们。所以第二点，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让世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他们神人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怎么样能够传福音，这个时候不要说哎呀天天传福音了啊，你要信耶稣了，当你能活出来就是最好的见证。你们当你关心他帮助他爱他，对他说耶稣爱你啊，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说哎呀你赶紧你不信主你就下地狱啦，这个你死了下地狱，这种话也要小心说。基督徒说话有智慧要温柔，对不对？当然我们前面牧师讲到了，我们看到瘟疫多么的可怕，人生何等的短暂，生命多么渺小啊！我们需要神，可是我们传福音要需要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诸般的智慧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有啊，这个有爱，那活出基督的爱。第三点，我们要避免狂热的激进主义。有人为了凸显自己的信心，拒绝一切的防疫措施，拒绝就医，拒绝隔离，这也是不对的。很多人因为你这样也对别人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苦难中要信靠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智慧来面对苦难啊，面对苦难。在《海德堡要》里第26问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的苦难，瘟疫、疾病、刀剑，甚至死亡的本身，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要过去，上帝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在这流泪谷 凡他所降在我们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啊，能如此行，并且他也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乐意如此行。感谢神，我们今天啊能够继续在殿中来敬拜神。我相信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个瘟疫未来的两个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是盼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保护好我们的老人啊！但是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无论在教会在家里我们都敬拜他，我们要更多的时间来读经，更多的时间来祷告，而不是散布一些啊，我们有的人在微信传一些都是没有落实的东西，尽量不要散布，多传神的话语成为人的帮助，多为别人做实际的祷告，发现有软弱的真的去关怀探访他们，探访他们不是见他面就把东西送到门口，我们给他买一点菜呀，啊，买点肉啊，我们买点口罩啊，买点酒精啊，一瓶酒精如果谁现在放在我门口一瓶酒精，我看着我都会把荣耀归给上帝，我都会很感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做盐做光的时候。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好，来我们唱首诗歌，你流出宝血，来我们请司琴，你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这首诗歌啊，是陈义豪牧师他们有晴天发布的。你知道陈义豪牧师讲了一个见证，说当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他母亲离世的时候，那一年台湾有一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飞到洛杉矶，那个飞机他的母亲在上边，那是陈牧师在法国博士毕业回到洛杉矶，他是学音乐的，他是个音乐家，他没有做音乐家，他做了牧师，而且接了洛福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的母亲最喜欢他，他是他的小儿子，他母亲就从台北飞过来准备安度晚年在洛杉矶。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撞到了塔吊，因为指挥的失误，一个波音747刚起飞不到半分钟就掉下来，机上400多人无一幸免，台湾一个巨大的灾难。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哇，他痛哭啊，他很恨自己啊，为什么让妈妈来美国见他，他应该回台湾去见母亲啊。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当他们几个孩子在那个人里边找母亲的时候，他是找不到的，每个人都被烧得面目皆非，只能通过他们的 DNA 来分辨谁是谁，所有的人都一个白布盖着。陈牧师说他们看到有一个白布下边飞出一只蓝蝴蝶，妈妈一生最喜欢蝴蝶，她收集蝴蝶的标本，他们相信那个是妈妈的尸体。他们几个过去唱诗祷告为母亲送行，后来经过 DNA 的确认，真的那就是他母亲。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基督里边有平安有安慰。好，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投影来放这首诗歌，你流出宝血，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我们敬拜的诗歌第二首，张璐，等一下，我们敬拜诗歌的第二首，第三首，重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有罪。 气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当扛枪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和地转，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再来一遍，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泣泪，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爱，不管这世界怎么变，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你的儿女们来守望，为你的教会来祷告，让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你的教会站立得住。主啊，你的儿女都兴起来祷告，因为你说着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便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赦免他们的罪。主耶稣，我们这时候也为武汉来祷告，为中国大地每一个患病的人来祷告，求你的爱，求你的安慰，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让他们都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爱，寻求你的救恩，寻求你的医治。亲爱的主，来祝福你的教会，在这末世像明光照耀。主啊，祝福中国大地的教会，虽然很多被拆毁，教堂被拆，主啊，教会被拆毁，但是你的爱永远的与他们同在。主啊，你要聚集你的子民，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重修到位倒塌的帐幕，在基督里边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